我们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各位菩萨，我们今天这个瞻察善恶业报经，上一次把续分的部分呢跟各位消文过去，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正中分开始。一来呢我们稍微先复习一下，就是本经的发起因缘是坚定性菩萨带我们末世修法的众生有少善根，但又不得力，所以可悯可救啊，请问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这一类的众生呢，要如何心教方便而救度之？所以大家看一下经文第四页的地方，第二行中间的地方呢，那么坚定性菩萨带我们祈请说明，世尊大慈一切种子，愿心方便而晓谕之。令离以往除诸障碍，性德增长，随遇和胜，速破不退，这是坚定性菩萨的问题。因为后面是佛要回答问题，那么我们先要了解坚定性菩萨问什么。那问的内容前面呢说明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的困难处，然后在这个地方他提出说希望世尊的大慈大悲，然后开一个法门，让我们末法众生有什么利益呢，能够离以往除障碍，性增长，乃至于随于和圣，就是我们所修的是小圣中圣或大圣的法门都能够不退转。可见的我们呢现在都有这个部分的问题，就是有疑惑，然后有障碍，然后信心不够，然后修学佛法当中呢时常进进退退，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好在坚定性菩萨当时在佛座像呢就事先呢替我们提醒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药呢等于是储存下来，目前呢我们如果有这个病，那根据这个药方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呢治好。所以下面呢就是佛告诉坚定性菩萨说，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在座有一尊菩萨叫做地藏菩萨，他可以替我回答你刚才所要问的这个问题，他都可以圆满的回答。那所以坚定性菩萨听到世尊这样说，里面他就有疑惑，为什么我这个问题难道不够重要吗？为什么世尊您不肯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而要祈请代言人来说法？那我们上次说过佛为什么在这一部经里面他并没有自己说法，而请地藏菩萨来说？那佛说与不说都是慈悲，都有深意啊。像华严经里面佛也没有说法，所以弥陀经佛是不问自说，不请自说啊，就是一般经典都是要有请法者他才说法，表法的尊重。弥陀经的特殊点是不请，但是佛自己说，那他有深意。华严经毗卢遮那佛他也没有说法，因为毗卢遮那佛表法身佛，法身佛是没有言语的啊，所以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诸大菩萨互相惆怅，但是佛的中间的那个离体的那个部分他没有说法。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为什么佛不说？我们上次说明了，因为这个法门是特殊法门啊，就是等于是开了一个方便中的额外方便，是一个例外法门， 为了怕后世的众生因此起一个借口或者是疑惑，所以呢佛请代言人，但是这个代言人也不随便请的，就是在座里面他请一个未同佛这样子的位置，但是视现菩萨身的这一尊菩萨，乃至于是后世负责人，就是佛父祖，他要负责佛不在世的时候，他要负责教化的地藏菩萨来说这个法门。那么我们上次的那个功课呢，就是说为什么佛会请地藏菩萨？因为这一尊菩萨呢位高，他的位置你陌生高下想，认为佛比较尊，菩萨比较卑。事实上，他的位置是跟佛等高的，甚至在《地藏经》里面，十方诸佛都要来闻这个法，因为他是诸法之根本，就是母，就是报母恩的，报师恩的。那这个就是位高等佛。然后这尊菩萨是圆圣，我们把它特别解出来说，他位高圆圣，所以佛请地藏菩萨来说法。因为对娑婆世界来说呢，地藏菩萨有大因缘，跟我们这些众生呢的缘特别深，缘深呢就比较好度化。那在缘圣里面呢，它有两个哈，就是比较于其他的这个菩萨里面，它有说到它是悲愿圣，就这尊菩萨它的悲愿呢是其他菩萨望尘莫及的，因为他发的愿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而这个愿呢是永远有效，就是它是一个本愿力的熏习，一再发愿，一再发愿，一再发愿。我们上次讲的净熏无终，就是这个愿如果是清净法，那永远都是没有截止的时间，所以本愿力所熏习，那么他的这个悲愿特别殊胜。然后另外说到他的慧解圣，悲愿圣是说他大慈大悲，慧解是说他大智大慧，还有极大的智慧。那么他是一个善安慰说者，地藏菩萨呢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善安慰说者，他会安慰一切苦难的众生，使他呢那个得到这个安定。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佛回答坚净性菩萨说，为什么他不说法而请这个代言人，而对这个代言人呢他做一个一般介绍，乃至于呢做一个保证，保证人，就是对地藏菩萨来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做地藏菩萨的保证人。所以这部经从下面开始是地藏菩萨的说法，可是再会有佛，就这个法会里面其实是地藏菩萨在说法，但是在会场里面释迦牟尼佛他是在场的。那所以这一部经呢又等同佛说，就是虽然是地藏菩萨口述，但是这一部经的内容是经过佛介绍跟佛的印证，所以是经。就是其实菩萨讲的内容应该叫做论，但是这一部经是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在场，那他呢等于是请地藏菩萨代他说，所以这一部经是经，是属于位置，是属于经的位置。那下面呢就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所以在第六页的这个地方，经文第六页这个地方呢，在上一次佛的回答里面呢，他就是倒数第三行，第三行的地方说，以如是等因缘哈，于此世界众生可养受化得度，是故我今令彼说之。就是佛讲了许多的因缘，许多的理由，所以呢他说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众生对地藏菩萨是可养而受化，所以得到度脱。所以呢我看到这一份的这个殊胜因缘，所以我今天再会里面是请地藏菩萨来说法，就是世尊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的交代。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了解我们就是能不能够得度，就是说有困难的时候要请佛菩萨来救我救度的时候，那这个中间呢要有一个心理的向心力，所以要有可养 才能受化，才能够得度。好，所以这几个字啊，其实一连串下来，就是前面能不能有具备那种可养的那个心，对菩萨呢，希望说菩萨救度我，救度我那种可养的心，有那个发出于真诚的那种可养心，那么自然菩萨接到这方面的讯息啊，就是接到这种求救的讯号，他就能够来救度。所以第一个是基本上是众生要发出这种呼救的这种讯号，那呼救的讯号里面，那是一个心灵的一种感应啊，所以要有那种渴仰，就是就像你很想喝水，在很热的时候很想喝水那种心情，那想请菩萨来救我那个心，要像这种层次哈。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经文。那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开始呢，就是本经的正中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开始讲。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有科判。科判就是在佛门里面讲经的话，大概都会几个大科啊，会跟各位做一些解释。那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这个科判要会看啊，这是一个很善巧的方法，能够让大家掌握要领。科判里面它分哪几大段，每一段里面它的重点是什么，都是由这个科判里面呢来表现出来。所以三分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一部经，每一部经都有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这个是大科。那序分的正信序跟发起序呢，我们已经讲完了。正信序是通序啊，每一部经都有六种成就。那发起序就是特别序，每一部经的因缘不一样，这就是发起因缘不一样，就是别序。正中分就是这部经的正中分，从今天开始里面来要讲的，这是正中分。正中分在一部经里面是最长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分大科，以后讲到哪个地方会再说这是哪一个地方的小科啊。所以这一部经里面呢，正中分三大科，就是从今天开始讲一直到后面卷下的很后面的部分呢，都是正中分。那正中分里面分三大段，三大段里面就是这部经里面所说的三个重要主题。第一个是序瞻察法，就是说明怎么样来瞻察，这是属于事项的部分。卷上就是第一个，就是序瞻察法。第二个是进去意到事善巧说，这是属于卷下的部分，就是后半部有两科。那这两科的部分呢，就是讲理的，讲道理的。所以三分之一的这个地方讲序，后面三分之二的地方讲理，事跟理互相呼应。我们在讲事的时候，当然讲这些瞻察法当中呢，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义理在里面，没有离开那个理，佛的教法里面都在含在那个地方。那么在后面后半部讲理的部分，其实是在彰显这个事的部分呢是怎么样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是事跟理，就是这一部经里面的两个方向，而其实是一件事情。那么在事瞻察法上面呢，就分三大科，第一个是随机立法，第二个是略示劝诫，第三个是正式轮相。就是在事瞻察法，也就是上卷的地方呢，就分这三大科。好，那么在正式轮相的那个地方，就是三种轮相，那个是在正式轮相的地方才正式说明。那我们是瞻察法今天是从这个随机立法这个的部分呢在说明啊，就是地藏菩萨呢要应我们末世众生的机，要立什么样子的法来教化，来使这些众生呢离障生信。这个是我们先把科判讲说一下，那以后可能这张讲义就已经就说不再附上去，但是大家的那个头脑上面呢就要有这个蓝图哈。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六页倒数第一行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说的经文哈，就是尔时坚净性菩萨既解佛意已， 寻疾劝请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哉救世真世，善哉大智开示，如我所问，恶世众生以何方便而化导之？死离诸障的坚固性，如来经者唯欲令汝说是方便，宜当知时，哀悯为说。这是坚定性菩萨的祈请，最头先他是祈请世尊说这个法，那么佛把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说出来以后，引介希望你去问地藏菩萨，所以要讲这个法门还是要经过祈请。这个地藏菩萨他不是自己起来说的，那坚定性菩萨呢，他是依教奉行，我对他说了解释以后，他并不坚持啊，说不行，我的问题一定要佛说才可以啊，所以他呢很受教，就是佛叫他要问地藏菩萨，所以他就转向来请教地藏菩萨。所以当那个时候呢，坚定性菩萨他就了解佛的意趣以后呢，然后他就寻疾，就是很马上就劝请地藏菩萨摩诃萨，就是请法了，带我们请法。那么请法之前呢，当然他做非常有礼貌的这么一个赞叹，对地藏菩萨的赞叹，那就是说善哉救世真世，善哉大事开示，这是同辈之间的这个赞叹啊。那这个赞叹也赞叹到非常的这个是恰到好处，语言的能力也很强。那么他就赞叹地藏菩萨说：“非常庄严，非常好啊！”就是善哉善哉，一般来说都是佛在说的。你看这个坚定性菩萨，他也是用这个善哉哈，善哉。那救世真世就是赞叹地藏菩萨呢，他是真正救度众生的菩萨，救世真世。那大智开示这两个都用世，那世呢是对这个是古时候呢，这个世呢就是对这个读书人的尊称，也是有学问的人呢，我们就是称他做世。所以你看出家人我们叫做乞世，明明是乞丐，但是他用一个世，就是说很有尊严的乞丐，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有赞叹的意思。那这个事也是一样，那他说呢，地藏菩萨真的是呢救世的，真正的救世的菩萨哈。我们现在有讲救世主哈，救世主。那他对于坚定性菩萨来说，这个地藏菩萨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救世主啊。那善哉大智开示，这个是指地藏菩萨呢，他是有大智慧的人，他能够开导众生啊，开导众生呢，离苦得乐啊，化无为物。所以他呢，用两句话就把地藏菩萨呢，说他的慈悲，他的智慧，就是说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学哈，以后我们互相呼应的时候，我们就他这里面写名字，我们就可以说善哉救世真世，善哉大事。大智开示，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而且出处在什么地方呢？三塔经里面啊。那如我所问，就是当时坚定性菩萨在问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地藏菩萨其实是在场的，所以他前面的问题其实地藏菩萨都有听到。他说如我前面所问的，那他现在把它简略了，前面的文比较多，那这个地方不能再说可能我们会觉得你怎么老是重复，所以他只把重点讲出来。那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法是为恶世众生，就是三个法嘛，正法、相法跟末法。那这个法是为末法的众生，那个时候呢五浊恶世这样子的众生可悯可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的方便来化导他，请教地藏菩萨。那使这样子的众生死离诸障得坚固性，这个前面我们刚好复习过的地方也知道，这部经就是两个主题啊，两个主题，离障得性，就像大圣起信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起信啊，起发起我们的信心。那这部经也是一样，可见的信心很重要啊，信心的力量哈，也很不可思议啊。离障得性啊，得的性呢又是坚固性。 那如来经者，为语令汝说是方便。就是现在呢，释迦牟尼佛呢，一请你要来开导我们，那你依当知识安你为所，就转向对地藏菩萨的祈请。所以你要希望你来说这个方便法门，你要知道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个方便法门应该可以开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法门的方便善巧是在所有教法里面的，它一再的强调，从前面的愿心方便，建立方便，一直到现在的坚进性菩萨这一段的祈请，他有两次说方便，以何方便而化导之，欲令汝说是方便，说这样子的方便。所以地藏菩萨在这个旃茶经里面所开的这个法门，这是一个开方便门是真实相，这个是法华经的宗旨啊。法华经里面开权显实，显出如来真实义里面呢，那把过去所有的这个方便都回归到实相真相当中。这部经意趣跟法华也一样，前半段说开方便门，大家听的会比较懂，事项上比较简单的。后面开方便的目的是什么？要引入到实相，否则不是真正的方便。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度众生一定要有方便，但是当我们在用方便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知道我这个只是一个方便，后面还有一个更真正的目的在，不是为方便而方便，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勾引，然后要引到一个真实的义理、真实的目标，那个才是真正的方便。所以真正能开方便的唯有佛菩萨，他们的智慧运用到慈悲上面来。所以在这个地方里面会让我们了解说什么叫做方便。下面就是只要有这个菩萨的慧辩胜，慧辩胜，那么要开这个方便门呢，就会有一个保险，就是因为他的智慧已经到达了，那么你要开方便门呢，就不会出差错。纵使是开了这个旃茶的法门呢，他还是一直在正道上面当中。所以下面呢，就地藏菩萨要回答了哈。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与坚进性菩萨摩诃萨言，这两个都是大菩萨，讲的都是内行话，就是一个问一个答。那么两个都是摩诃萨，都是大菩萨。那下面的地藏菩萨说：“善男子，谛听。”是称坚进性菩萨说：“你要好好的听。虽然我们是同辈，但是我现在已经受佛护主，要讲这个法门的，所以。”这个有层次的进入到这个法了，那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而且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场合了，那这个法要开启了，所以呢要很慎重的谛听。谛听跟佛讲的这个口气都一样。那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不是在叫坚进性菩萨，当然也是他也在叫我们，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这一部经，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文，那么地藏菩萨说善男子谛听，在说谁呢？在说我们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要仔细听哦，仔细听。现在谁要说呢？地藏菩萨要说这个法门了，要说了哈，当为汝说，这是时节宜当知时，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因缘已经成熟了，这个法门要开显了，这个是千载难逢要说这个法门的机会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地藏菩萨要说了哈。下面他就说：若佛灭后二世之中，诸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于世间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不能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成就现前，不能勤观 四圣地法及十二因缘法，亦不停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到这个地方。今天的内容虽然就是卷上都是讲事相的部分，可是我们刚才说事当中有许多许多的理，那么今天有很多的佛学名相，就是有一些佛学基础的内容啊，大家有借这个机会熏习一下这个基础佛学啊。那地藏菩萨他说地藏菩萨说佛灭度以后，这个就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时节因缘恶世之中一再说的就是对我们这个时候，那要讲这个法的对机当机众是谁呢？不是对外面的，就是外道或者是一般没有学佛的人说的这部经这部经是为谁说呢？为教内的四众弟子所说的教戒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因为你看他说诸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四众弟子，是佛学佛的四种身份四种身份，出家、男众、女众，就是比丘、比丘尼。当然，他的意思呢有三种意义，但是这个我们平常说了，我们就不再说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座的在家居士，男众称优婆塞，女众称优婆夷。那无论是出家在家，这个名称代表一种身份，就是一定要入佛门以后受皈依以后或者是剃度以后才有这个身份证发给你这个是内政部发的身份证，你自己不能伪造的，伪造有罪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这个要经过三盘大戒的。优婆塞、优婆夷，这是在家要接受三皈五戒，这就是在家的身份，所以最起码你要接受过三皈，皈依三宝。男众是优婆塞，那这个是叫做净士男，就清净然后学习侍奉三宝的男众。那他的进入佛门，他没有办法完全出家，但是呢他还是清净三宝学习佛法的内容，随分随力的男众就叫优婆塞，那女众就叫优婆夷。拿了这个身份证就要做这个身份证的职业就说你的身份是这样，那么我们叫净士男、净士女，然后比丘、比丘尼这样子说。那这样子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呢，于世间出世间因果法未得决定性，这个是总说。就照理讲入佛门以后呢，要学习的从三皈以后要学习的佛门课程内容呢，就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学上去，然后乃至于出三界，乃至于入这个法界，这个是一步一步的断烦恼成佛道。可是呢这中间出了一些差错，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有很多的状况出现，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困难基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地藏菩萨其实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麻烦，但是没有办法找出头绪，你怎样都以后出了问题，但是看经文它已经帮我们理出我们的现象跟原因因缘果报。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讲先下面要讲我们的情况，就四众弟子在末法里面所展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地方是先总说，我们来对应一下看我们是不是地藏菩萨所说的这个末法四众弟子的内容他说对于世间出世间的因果法，就世间的因果法跟出世间的因果法没有决定性，就是那个信心不够，没有坚固性啊，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不信，甚至时常是不信的时候比较多。还有呢，怀疑心很强。这个整个后面会再讲，就佛法里面呢，由浅到深都在讲因果两个字。那因果不是现前的，通三世那这个里面他就想， 总说就是不管世间的因果法和出世间的因果法，没有很恳切的相信。然后下面来说，别说我们看看我们这下面这几个，其实他都已经是提纲挈领讲一些简要的。他说我们怎么样呢？不能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无净想。下面说成就现前，就是不能修这四个，这四念处呢，让他这四念处的苦空无常无我成就这四个四念处的这个功德，所以不能成就现前。然后不能勤宽四圣地法，所以下面呢都是不能，啊，不能，不能就是没有办法，或者是不想，就是忽略这样子。他是说我们的状况是这样。那下面呢有几个大段，而且是有几个层次，都是对整个佛法的概要做一个简单的提纲。现在大家有在听那个教官纲中的话呢，你更能了解佛法各部经典是互通的。就是你讲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比较多说，那有的地方呢他对这个部分他只是带过去。像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部分，在教官纲中他是仔细说，他用藏通别圆里面，然后藏教里面要修的内容，他的层次他就讲得比较仔细。而我们这个地方只是把文带过去，那虽然把文带过去，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次第。你看他文的次第会了解，就是说我们这些学佛的人不能修行，第一个就是这个四念处。四念处就是无常、苦、无我、不净，这是四念处。那四念处就是在声闻人他要开始修行的时候，他还没有修行之前，他要所做的一个观想来积聚他将来要修行的资粮，所以这个叫做资粮位。修这四种观想来积聚我们修行的资粮。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们会准备什么护照，准备我们的口粮，准备我们的金钱，以备不时之需，这个叫做资粮。那修行也是，修行我们在心灵上要开始修道，是心哦，修道当中我们还没有进入真正修道之前，要先准备这些叫做资粮，否则到时候断粮会出很多问题，那这个就是根本。所以四念处是修学佛法的一个最基本，就是四个念头的安置所，叫做四念处。这个在讲义里面，讲义里面讲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色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四念处就是我们的身受心法，对于我们自己的身，对我们的感受，对我们的心，对一切的法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正观啊？《观经》里面说，坐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那么这个四念处都是对我们本身的观照，我们本身的观照，这四种观照是正观，就是观身不净，观色是苦，观心无常，观法。为什么要说这四种观法？因为我们凡夫是刚好颠倒。我说我们颠倒，那你说我怎么地方颠倒？他说我们颠倒，为什么呢？我们呢，不净为净，苦作乐，无常作常，无我作我。所以我们对我们现在我们本身的状况里面，我们是境界是不净苦无常无我，还是常乐我净？哎，侬嘛感觉明仔过来。后礼拜过来，明仔搁食饭，那有迄个无常？无常是别人的代志，不是我的无常啦。那个无常啊，这个是观心无常。然后呢，观受是苦，碰到事情才苦啦。没有事情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蛮值得留恋的。所以我们众生的四种颠倒，就是真实的状况是不净苦无常无我。我们认为是净是乐是常是有一个我，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执着贪恋不肯放舍，这个是一个迷失，这个是一个错乱的知见。知见那佛呢告诉我们是把它扭转，我们的知见把心呢放在这四个 地方。这四念处里面最收成一条的话，一条如果掌握到，其实其他的四条呢 就比较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是什么？观法无我。这佛门里面第一道关口就是佛告诉我们无我，但是我们认为有没有我呢？当然有我。那没有我的话，谁在这个地方听经？谁在那方说讲经？谁在那方吃饭？谁在那方睡觉？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四大五蕴是我，而佛认为这个四大五蕴，这个只是我们众生业力暂时呈现的一个现象，没有办法永远存在在这个世间，不是真的我啊，就是会变化的。所以对这个我呢，我们要了解它的作用、它的因缘，而能够不那么执着，不会那么为它而用尽心思。而我们不只对这个身体的执着，我们对我们身体所属物哈，我的哈，那个心哈也就特别的计较。那比方说我的儿女、我的家庭、我的房子、我的所有权状，乃至于我的名字，那个名字就不太一样。还有哈，我昨天在台北上课，我们说我们讲我的鞋子，连我的鞋子都已经哈特别注意哦。我的鞋子你怎么可以踩到我的鞋子，那这也是会起心动念的，起那个那种执着性哈，然后起贪跟嗔。那佛门里面还没有开始修哦，准备资粮里面，他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烦恼，因为这是颠倒错妄想错误的想象，能够比较淡化一点。所以真正的修行啊，有没有成效，其实功夫在这里看的。这里要看到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呈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紧紧抓住这个我，如果这个我一直不能放舍的时候呢，其实功德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小乘出果，它就断我见、断身见，出果而已，还没到四果，还有学哦，所以它就八十八舍就断掉了。所以啊，我们是实在是没有功夫了，所以可能学了很久以后哈，名相知道很多，但是我哈越绑越紧，所以没有办法说真正的很自在得到佛法的受用。那么在这里面告诉我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对这个我错认四大为我。那么那个蚂蚁也认为那只蚂蚁是他，他不知道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我的那个身相跟心相啊，都已经转变多少，这种都是一种业力的累积而已啊。所以错认消息，那公案上面有很多哈，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其实不是真的我里面，我们用这种人家的修行功力来了解，哎，是不是我们尝试把这个我们无始以来执着的这个部分，把它稍微淡化一下，稍微放开一下，也许可以真正得到自在。那这个孟禅老和尚他讲到这个地方哈，讲到这个观法无我的时候，他举了一个比喻，举了一个例子哈，就是他用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那他讲这《斋法经》啊，就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他说曾经有两个同参道友一起到终南山去修行，他修了很久哈，他们古人哈修行入山修行，就是希望能够明心见性，就是能够知道悟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始末哈，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所以他一直修里面呢，其中有一个道友呢，他就没有成就，所谓的没有成就就他没有开悟，他就觉得说那可能一直在这个地方下去也是不是办法，他就想到他要去下山参访善知识，告别道友，他就下山到潼关那个地方去。那在潼关那个地方呢，他暂时还没有找到善知识，他就住在一个旅馆，在旅馆里面呢，他就晚上他一样他打坐啊，因为他是深山曾经修行很有功夫的人，所以他一打坐的时候呢，他就很自然的入定，一入定了以后，他两天都没有出定。那他这个入定他没有讲说他到入到我们讲四禅八定哈，他到底到哪个功夫，可是我们依据教理来说呢，他至少入到还不是很浅定，他应该入到至少的四禅啊，色界第四禅天人的定。因为色界第四禅天的定功到达的时候呢，这个人他不用鼻孔呼吸的了， 哈，就是他是用那他的那个呼吸非常微细，非常微细，他已经是用毛细孔在呼吸，所以他关呼吸里面，他那个呼吸外人看不到他真正的呼吸。但是他两天呢，他都没有呼吸，又无清无气呀、啊，所以那个旅馆的老板吓死了。为什么吓死呢？他们旅馆出人命啊，这个人呢，这修行人，他们野旅馆来宾呢，怎啊翁心去这下翁心，啊要安怎呢？赶快处理掉，就赶快把它烧掉，就是两三下就把它烧掉。那一烧掉以后呢，这个旅馆永远就不得安宁，因为老是晚上有一个人出来说什么话呢？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啊？就一直在找我在哪里。大家就听到这样，大家就是很害怕，是闹鬼啊！这个地方闹鬼，风声的传得很远。就传到山上，他那个师兄弟听到以后，他就下山了。他自己知道，他这个是蛮有功夫的哈，就是他自己知道他的道友出歹机啊哈，所以他就下山，下山到那个旅馆的那个地方，他就跟那个老板说：“我能抓鬼。”他说：“你帮我准备一堆柴跟一个水缸，一个水缸哈，然后就把它准备好以后，他就在那个地方等他。”晚上的时候呢，果然他的道友就来了，他就一直在有声音说我在哪里，我在哪里。那他这个师兄弟呢，就拿了一个火柴哈，火柴就把那堆柴烧起来，烧了那堆柴。那烧在柴在烧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声音说在火里面，然后问说我跌倒啊，你说别会了。你那个道友他就跑到火里面去了，在那火堆里面找找找找，他说没有，我在来宾，我阿尼伯，得追根来宾，在水缸里面，他就跑到水里面去找，说那个声音，我在来宾，嘛我在水来宾，有力气哦，力气讲我在来宾找我，结果伊这个师兄就跟他说，入火不烧，入水不淹啊，所以你现在你去火来宾，火无法度给你烧。你去水里面，水无法度给你淹，你要在那个我做什么？要那个我做什么？你已经有能力入火不烧，入水不淹，你还找那个你原来的那个四大那个躯体，要他做什么？这个道友一听以后，言下大悟，所以不是烧了就没有了，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认为这个身体是四大，四大烧了就没有了吗？那个。另外有一个真我，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会变化的为假我，但是这个还没有到这个观法无我的这种境界，这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无始劫来一直在变化，我们不要认定这一段时间才是真的我，所以这个是修行的入手的资粮，这四个念处。念处的意思就是你的念头，我们的念头要放在这四个处所，那就是正念。如果跟这个相反，那个就是颠倒的凡夫。所以这个是四念处。我们能修学吗？地上菩萨说，不能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净想，成就现前，没有成就。就这个可能我们言念都很少了哈，下面哈第一个已经是资粮了哈，第二个的时候呢是要讲四圣地法，不能勤观四圣地法，那才正式开始修学。前面那个是藏教的欧罗汉，他们要存资粮从四念处，现在是欧罗汉要开始修学的时候，要修什么内容呢？四圣地法。那我们没有修学，至少四圣地嘛，咱要来用起来哈，知道一下是什么叫四圣地。四圣地就是我特别把它打出来哈，就是苦地、集地、灭地跟道地，这四圣地非常非常的重要。佛成道以后初转法轮，就是他当他在树下夜睹明星成道以后。要去度他的这个五比丘，对这个五比丘说法的说的第一座法的经典的内容就是讲四圣地，可以说示现成佛以后的第一堂课讲的内容就是讲四圣地。 一直在49年说法的内容里面都不离开这四圣地，一直他要到涅槃的时候问当时的弟子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因为佛要涅槃了，最后再问当场的那些弟子。当然目犍连舍利弗他们都已经入涅槃了哈，就先佛入涅槃。那么当时欧南在场，迦舍不在场，阿那律在场，然后还有其他的弟子，佛问他们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当时佛的弟子阿那律他就说，日可令冷，就是那个太阳本来是热的，太阳可以让它冷，月可令热，有一天也许这个是沧海变桑田，这个月亮也许有一天它变热都有可能，但是佛所说的四圣地法，就是一生里面所教导的这四圣地法呢，这个是世间的真理，这个是大家能够依教奉行得到阿罗汉果的这个真理呢，是不会变动不会变的，这个叫做真理，真理就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所以这个是四圣地，所以还有那个地字，地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么四圣地里面是包含两重因果，苦集这是世间因果，苦是世间苦，有三苦八苦啊。集就是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我们遭聚了很多的烦恼，想说哈你苦，因为有烦恼，就是烦恼是苦的因，苦是烦恼的果，所以这是世间的苦集因果。那要怎么样呢？离苦得乐，所以要得到灭，灭就是灭苦，得涅槃的极灭乐，这是果。要怎么样得到极灭的涅槃乐呢？要修道，哦，修道，这个就是出世间的因果。那灭是果，道是因，所以出世间跟世间的两重因果。这个四圣地在教我们一个观念，知道要取什么跟舍什么，知所取舍，光这个我们就已经到有得学习了。大家来学佛，其实舍掉很多的世间五欲六尘的享乐，最起码你舍掉世间的这个口腹之欲啊。所以刚刚说什么东西我要好吃，这个活虾三吃，人家是说多好吃又多珍贵，多你要知道那个是苦集，要舍。有世间人去取，但是我们舍，我们取的是什么？取灭道，取这方面。所以呢，这个是教我们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个是四圣地的一个方向，新的方向。因为是苦的，知道有苦，所以我要断集，就是舍掉，因为有苦这个果，所以我舍掉苦的因。舍掉苦的因是什么？烦恼，把它断掉舍掉。那灭这个是我要的乐，即灭乐，所以我要取修道，所以取修道断集烦恼。这个是知道我要什么跟不要什么。我们哪一天往生西方也是一个取舍，是因念取舍。这一念取舍是多少功夫？一个念头啊，你不要想说我起一个念头很容易，等一下反正念头又灭了嘛，又再起一个念头，念头又灭了嘛，反正这是无常啊，观心无常。这个观心无常累积多少的业力在当中，将来要往生西方的时候也是一念的取舍，我们就那么容易的舍掉世间取到西方啊？要知苦断集正念修道。所以在我们回向问里面有说，一刹那中离五浊，那个一刹那中要去是很快，一刹那中离五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娑婆的舍弃跟对西方的欣喜，要取的那个决断的那个心力是要在平常累积的，那个心力不是平常说青菜随便刮净东后，那个没有办法一刹那中离五浊，那个东西会在那个地方哈，慢慢拉推拉推，然后到最后是哪一个因不一定。所以在这个地方四圣地它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们只说它其实教我们什么呢？舍弃世间求出世法，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无上的法乐啊。所以 取舍之道以后，才能 真正的离苦得乐。但是我们能不能修呢？地藏菩萨说不能勤观四圣地法，这是小圣的阿罗汉所修的，即十二因缘法，这个是中圣的辟支佛所修的内容。那这个十二因缘要讲的话，佛学院可以讲一学期十二因缘法。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把它列出名下。因为十二因缘，四圣地讲世间出世间两重因果，十二因缘讲三世两重因果。那它这里面就是说明顺逆观察这个因缘法，可以让我们离三界，能够让我们了生死。如果没有这种正观缘起的时候，我们这生命的流转是无始无终的，从无明一直到老死，从老死一直说到无明。所以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流入，一直下去。不要再念了，再念了我这个时间会来不及。但是呢，要了解这个就是一个缘一个，这像骨牌效应一样啊，就是一个有无明，然后无明以后才有行，行了以后又造成事，然后最后到我们只知道说我有生老死，不太知道我前面的这些东西。但是佛或者是他们缘觉，他们对这一个的流程非常清楚，因为流程知道很清楚，我今天不想这样走了，我觉得这样太累了，我想要把它做一个了断的时候呢，他就在这里面讲逆观。那逆观里面就是没有老死，要想要没有老死，你就不要有生，不要有生你就不要有有，不要有你就不要有取，就从后面回来。但是这里面因为它是三世两重因果，所以果报现前没有办法改变，第二个过去的因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十二因缘我们能着力的地点只有在现在因的那个部分，叫做爱取有。我想不要有生老死，然后再无明的话呢，就是爱取有的这个地方呢，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关照。如果有爱就有取，有取就有有，有什么呢？有生老死，有业，有后面的无明跟行。所以这个呢，我们只很简单的跟各位消文就是看过去，因为他说不能勤观十二因缘法，那至少我们没有观也要知道这个内容是什么，那至少要知道无明跟行，这是过去的祸。我们时常我就是无明，什么叫做无明？无明就是没有明，没有明是什么？没有明就是很黑暗。什么地方很黑暗呢？心里很黑暗，心来暗飕飕啦，那叫做很黑暗。所以我们在一个黑暗的状况当中呢，会做一个什么动作呢？摸索，摸索。那无明你就在一个黑暗当中你不动也就算了，它这个无明又原形，形的意思是什么？形就是动，就是在动里面呢做一个心念上的起伏，那种心念上起伏的话你们叫做妄动，就无道理我就会起这个念头起来，就说你想说我起这个念头，我无道理我就起这个念头起来，就是本性也是不动的，可是没有理由里面你就妄动起了一个念头，不守本分起一个念头，所以就有起。起这个念头，你说我起一个念头没关系啦，起这个念头，起这个念头，你要看十二因缘的加麻烦，因为下面就产生现在的苦果，就是事。那个事是什么？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起那个念头以后就有第八识，因为识是一个生面相，然后识这个是已经投胎识就来投胎了，起一个动念以后就来投胎，投胎以后就会有名色。那佛法很厉害它这个地方讲叫做名色，名色为什么叫名色？色是一个物质，就是还在母胎里面的时候的那个肉包就是那个胎儿，那个名就是他的心事，他的那个心他还没有分别能力，所以他叫做名。要到六入他还那个小孩子才有分别的能力，这叫做眼耳鼻舌身意嘛，那才六入。那在名色那地方他不讲叫心色他不叫心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地方里面他才来投胎，它只是有一个物质跟精神的结合起来在那个地方。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用人来想， 其实它很可能这个名色是什么呢？很可能是猪，很可能是马，也很可能是天，也很可能是其他的畜生类。所以名色不一定都是人胎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前面的事来造成的。为什么是这样？前面的行造成的。为什么行这样？前面的无名乃至于前面的爱取有，这个是一个轮回相。所以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十二因缘在缘起流转。那什么时候会起呢？后面会说缘起缘灭。这个缘哈，那告伊哈，你讲可以，无起来无可能。你已经有爱情了，你让它不有，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轮回的一个架构啊，就是我们这是为什么会轮回？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造成轮回。那谁在支持这十二因缘？谁在决定我们轮回生死？不是阎罗王，而是业力的支配。按照我们所做的业产生的力量，然后就会去写剧本，下面就会去做这个演员。所以这个是自作自受，当前所受是过去所造，这是十二因缘哈。所以不能情观四圣谛法及十二因缘法哈。这个就是说哈，我们对该做的东西呢，好像我们都不是很好的学生呐。好，从前面的四念处到四圣谛，到这个地方的十二因缘，才是藏教的修行而已，更不要说通别缘了。所以，因为我们是比较业障重的哈，依不情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也不情观，前面都没有了，更何况这个。所以大家再回来哈，再回来第七页的这个地方，所以讲的这个地藏菩萨说，我们不能好好的修行这个佛法的内容，从最浅的四念处，这是资粮准备修行的准备工作，我做好。诸位有没有做我不知道了，我是跟这个不是很相应啊。所以地藏菩萨说我们呢不能修学，他说不能，你我们好像应该要很服气啊，就不能修学无常想、苦想、无我想、不闲想啊。这个是智良位没有修，智良位没有修，我们也没有跳班。为什么？四圣谛法这个是小圣的声闻人修的，我们不能情观，偶尔有的时候上课听一听，回家就没有了、哦、不能情观十二因缘法，这是辟支佛所修的，资粮位没有，小圣修的没有，中圣辟支佛修的有没有？没有。下面大圣的情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这个有的时候诵经听一听而已，什么意思呢？不太知道。但是、哦、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这一部经刚才说的、哦、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所有的大圣经典的内容的殊胜处跟庄严处跟它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都是后面这一句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的法，而且是真相。所以这一部经的后半段大家说哈很深啊，因为这部经后面讲的四境去意跟四善巧说都在讲这一句话，先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后下卷开始都是在讲情观真如实际无生无灭法的内容是什么，希望你们不要到时候都不见了、这个是一层一层的。好，这样以不情观哈、如是法故。所以前面四众弟子哦，在家出家哈、在家出家应该要修学的小圣的这个资粮位、小圣位到大圣位都不情观，因为该做的动作、该修的内容没有努力去做，就是因地没有做好，因没有修好哈，因没有修好以后，后面就会有过失，会有果报，所以不能毕竟不做十恶根本过罪，以三宝功德种种境界不能专性，以三圣中皆无定向。到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有果推因呐、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不能毕竟不做十恶根本过罪？十恶后面会讲哈、生三口四意三，就是杀盗淫的妄言绮语两舌二口，它 贪嗔痴，这个佛告诉我们这是恶法，虽然知道是恶法，可是我们不能毕竟不做，还是会造恶。纵使学佛，纵使出家，我们是真的是纯善的吗？好像善恶交参，所以他说不能毕竟不做，十善没有完全做，十恶掺杂在其中，甚至恶多善少，乃至于修善的时候，佛弟子大家都是应该是断恶修善，但是修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真正在修善吗？就是我们真正在布施持戒，我们真正的是在修忍辱精进，或者是我们真的是在佛门里面，甚至在上殿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在诵经的时候，在拜佛的时候，是不是真正都在修善修福？所以孟参老和尚在这个地方里面，他提出叫我们要警觉，因为福中有罪。就修学的佛法弟子里面，我们认为是在修福，可是在修福，在念佛，在诵经当中，甚至在布施当中呢，我们如果心中带烦恼的话，那么就是福中有罪。所以有时候会觉得我很修行，可是为什么果报总是不如意，就是要检讨我们的动机跟方式内容，所以很多的因缘在那地方哈。所以他下面讲说三种不能哈，三种不能，不能毕竟不做十恶根本重罪，然后对于三宝的功德种种境界不能专性，好像我们也有一点这个味道哦。前面十善没有存，这个地方对三宝的种种境界呢，能够专性吗？有一点性是不错，但是能够专性吗？专一性相，绝无疑惑，对三宝的种种功德境界，三宝的内容哈，佛宝、法宝、身宝。那么对一个修行人来说，这个三宝功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然后恩德巍巍。可是我们有那份的感受吗？我们有那份就是觉得真的是宝，比我们家里哈那个保险箱里面的那个宝还珍贵的那种可养之心吗？我们有这种专性，对三宝的这种专性之心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宗教的一个情操哈，大家我们要稍微再做一些检讨的。啊，下面讲说以三圣中哈，皆无定向，就是上面前面讲的，如果小圣他要修四圣地，中圣他要修十二因缘，大圣要修真如实际无生无灭等法，那对这三层法皆无定向，就是像前面所说的进进退退，而且进少退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只能说，如果说做十恶造十恶，不信因果，不修善，不敬三宝，进进退退，这个呢都是前面所说的福报很薄的人所产生的现象啊，福薄福薄。那下面讲第一个已经是福薄，下面讲说哈，业障相又出现，前面不勤修这些法，所以呢会造恶，对真正的功德又不专心，对所修行的法呢又不坚持啊。下面呢就是在佛法里面呢，在佛门里面呢混混了以后呢，就是法水没有真正的让我们改掉我们的习气，让我们能够把烦恼减少一些。然后下面说，如是等人，这样子的人若有种种诸障碍事增长忧虑，或疑或悔于一切处，心不明了，多求多恼，重视牵缠，所作不定，思想扰乱，废修道业。先到这个地方，是如是等人。什么样叫做如是等人呢？前面讲很多了，可能你已经忘记了所说的这一些因跟果上所说的啊，就是对因果法 没有办法决定，然后对资粮、对四圣地、十二因缘、对大圣的法，没有办法来真正努力修行，然后呢，所造成的结果是十恶，就是不能勤修，没有去做，该做的没有去做，不该做的呢，十恶法呢又不能不做。好像不能毕竟不做，是应该不要做的你又去做，前面该去做的又没有去做，然后呢对该信的又不信，又产生疑悔，那在法上面呢就是一曝十寒，有该修的没修，不该修的去修了，然后后面的果报是什么？诸障碍事，就是事情呢就很不顺利的，有障有碍。所以在讲义上面做一个结论，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四众弟子是福厚，福报很厚，什么叫做福报很厚呢？有性力无障缘，就是像祖师大德的根器，那个信仰的心啊，信三宝的心啊，信真如的心啊，非常的坚固，而外缘又很好啊，就是善知识的缘，乃至于同修道友的缘，还有这个医报环境的缘呢，就是都很好。那这样就是堪向道，堪就是能够让我们的修行是一帆风顺。可是呢，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福报，也可以修行，就是你的功夫很好，功强，功夫啊做得很好。这个功夫啊，不是少林武功，是什么？有性力。那个是功夫，有这部经就是在讲性力，下面那个字是错字，有性力有障缘，不是无障缘，无障缘跟前面都一样，是有性力，但是也有障缘，障缘有外面的这个因缘呢，障碍我们的修道，障碍我们的信念。虽然有这些障缘，但是我内心里面自持的力量很强，对三宝功德信心很强的话，可自持，所以不会被打倒。然后碰到逆缘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刚刚好，我刚刚好要修忍辱，我刚刚好要修布施，啊，我刚刚好要修这个消灾法。这个消灾法哈，要去拜忏了，太辛苦了，结果呢被人家毁谤。刚刚好什么有障缘，但是有信力，把这个业障都消掉了，那这个就是自己本身的那个力道功强啊，就不怕碰到逆缘，什么样逆缘我都可以啊，绝对可以通过。但是我们这一部经里面，地藏菩萨说哈，我们呢福不够厚，就是障缘很多，啊福不够厚，然后功夫呢又很差。无性力啊，就无是刚好跟这个料简相反的，就是无性力有障缘，对自己来说呢没有信心，但是呢对外面的境界来说很多很多的障碍因缘。好，我们学佛学到现在有没有这个状况呢？其实很适合我们，你要听我讲了半天哦，不要看法了，你就试试啊。我们想说我们学佛现在信心坚固吗？好像会动摇。有没有障碍？好像不太有把握，目前的状况来说好像也是不是很顺利。所以他下面讲哦，这个真的是最好的心理学医生哦。你看他下面说有什么样的障碍，每一个人不同，但是呢大方向是什么？增长忧虑，要忧跟虑的哦很多，而且天天增加。儿子如果一出去的时候呢，那个妈妈的心呢，就挂在那个地方，啊，增长忧虑。那很多的事情呢，现在哈，忧虑啊，什么增长忧虑呢？这股票一片绿色啊，增长套牢的忧虑，或疑或悔，就是对自己所修的呢，已经有疑惑，然后有后悔，啊，或疑后，这个都是讲说我们前面讲的福报不够，然后呢，功力又不够强的这样，然后呢，一切处心不明了。又疑又悔嘛，所以碰到什么就开始怀疑众生哈，什么毛病呢？福报已经很够了，最后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多疑，多疑心啊，那个疑心呢，就像那个苗一样，一下子就跑出来，然后呢，就是 疑神疑鬼，疑智疑他，疑大疑小，连一个眼神也疑，然后就会编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最多到最后呢，自己牵缠，自己烦恼啊。所以这个是或疑或悔，一切处心不明了。那心不明了就是无明，无明又偏偏要动。那哪个黑暗当中吼，你若卖叮当，其他遐人别人可以接电话来给咱照，咱看会清楚。最麻烦的愚痴众生是什么？明明是在黑暗深山荒野当中呢，在这个无明当中，人讲给咱讲，你点名起来呀，莫叮当，你就开始想天上不知道会什么下来，下面不知道会什么出来，等一下又是不知道有什么声音出来，所以呢，也再怎么样也要动，这就是无明原形。那个是怎么样出来？心里面这个念头会出来，所以呢，心不明了，又多求多恼，重视牵缠，这个哈、哦，每一个人现前的写照，少求就少恼。那地藏菩萨跟我们说哈，当然最后做到的，人道无求，品质高。哦，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如果我有一点烦恼，为什么？从哪里出来的？爱取有。有烦恼，为什么？爱取，所以多求多恼啊，多求多恼，重视牵缠，加烦呢，不想烦哦，都不太可能了。牵是什么？牵是拉住，拉住心哦，就会被它拉住，缠了，拉了以后又再围绕，所以呢，坐在那个地方，下面讲的所坐不定，你真的坐在那个地方呢？想要修行，但是哈、哦，这个垫子坐不热，一下子就起来了，所坐不定了。然后呢，到最后就说不知道有没有效，送这部经好像不如他那一部经。现在呢，又想旃檼经要送，那地藏经怎么办？哦、所以啊，思想扰乱。所以这个经哈、哦，跟各位说了，我们在受持这部经，在听这部经的时候，你就要来送。地藏经还是要送的，这部经啊你要送。为什么要送呢？因为我们觉得他这个文章啊，实在是很好的一个照妖镜。这写的内容哦、啊，写的如果师父说我们这样，我们不服气；但是地藏菩萨说我们怎么样子呢？增长忧虑，或疑或悔，于一切处心不明了，已经不明了了，还多求多恼，然后多求多恼里面呢，又重视牵缠。每天呢都是晕晕转哈，所坐不定。最怕的一个麻烦就是思想扰乱，怎么可能修行呢？思想扰乱呢、啊，这是一个病态。思的意思，心上面呢分了一个那个田呢，就是过分过来分过力分过去，然后一下子呢这边好，一下子是那边好，这或疑或悔。最大的一个麻烦是什么？废修道业。学佛学到后来，什么叫做进进退退？到后来是完全退，就是我不学了，我哈经书关起来，寺庙不去了，看到师父假装不认识，为什么呢？不好啦，学到后来说哈不灵，有的时候善知识在旁边有一个好处，就是互相提携，学而无有则孤陋而寡闻呐。你跑掉的时候他还知道说哈跟你抓回来，你如果一个人的时候说要坚持到底三十年在佛法上不退转，这个是大修行的。要不然的话我们世间哦烦恼的事情很多，烦恼的事情很多，要么就说我没时间，要么的话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哈不是很灵，所以我学了那么久里面呢，是不是真的在佛门里面退道心的，乃至于转到其他宗教的大有人在。那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跟佛菩萨谈交易，我哪正是我们这个末法众生里面一个很功利的一个心态。但是有谈交易，其实佛菩萨加持众生哪里需要谈交易，但是你要真的要谈交易，你也要会谈，所以要来看旃檼经。看旃檼经里面呢，用旃檼经的方法，然后后面呢所要显现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举手投足，我们的起心动念，这个佛菩萨都在旁边照顾，都在旁边护持。我们还坚持哈退修道业，佛菩萨也无可奈何。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丝一毫的一毛一滴哈，能够善业能够护持的话呢， 地藏菩萨是善安慰说者，他的职责本来就是度化众生，那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修行上增长信心的一个很好的护持者，不要退道心。所以在这个法上面呢，对三宝功德，对这尊地藏菩萨要有可养而有因缘很深的那种信心，那借由其他的人他们所修的，他都可以有这样子功德，这样子的效果呢，我们呢应该要如法跟地藏菩萨互动。所以我们今天的时间有一点点那个，我本来后面要讲的很重要的文哈，但是最后讲两个故事哈，给各位讲说哈，免得你觉得我今天听了四念处四圣地十二因缘哈，跟法哈好像距离很远，那我们就跟菩萨近一点好了哈，就是感觉呢菩萨呢就好像在我们身边一样哈。大家这个，我上次跟各位说哈，我看的那个公案里面，这个都是大陆的这些居士哈，他所修行过程写出来的这个读书报告。有一个居士啊，他就发愿，跟我们很像，他说他发愿念108遍的地藏经，师父规定的功课嘛，你一年要念多少遍啊？那他是自己发愿念108遍的地藏经，那他怎么念呢？他一天念四部地藏经，一天四部，四部地藏经，金刚经、金灵经啊，一天四部，念完的时阵，108遍的地藏经诵完的时候呢，没有感应。地藏菩萨无现身，嘛无甲讲话，嘛无开消息，嘛无放光。伊讲我念108遍呢，一天四拜呢，我什么代志拢无做，结果吼地藏菩萨拢无感应，所以他是求感应的，所以啊，他就很伤心，也很失望。最后呢，他就跟地藏菩萨说：“说地藏菩萨，你是不是不理我了？”你是不是不管我了？这很像你儿子在跟你讲的话哈。那妈妈，你是不是不理我了？他就跟地藏菩萨说：“地藏菩萨，你是不是不管我了？我很难过。”他就拿旃檎经、旃檎轮像沾沾看，跟地藏菩萨说：“你是不是不理我了？”就一沾沾出来的数目第84，大家看一下第，你看你的书就收起来了，43页。第43页的第一个哈，它沾出来的数目是观所疑为不实。你要看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地藏菩萨，你是不是不理我了？他说没有啦，为不实啊，就是你所疑惑的。84哈，沾出来的数目是84。我刚才说83吗？84啊，它沾出来的数目是84，就观所疑啊为不实，我一定会管你的啦，你不要有疑惑啊。所以啊，这种回答，这种就是我们后面讲相应，你所问的跟所答的相应，那他就是在跟你对话当中。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了解哈，有的时候尽量去做啦，菩萨坐在旁边，不要有疑惑。那我们用这个来结束，就是说观所疑为不实，我们大家不用疑惑啊，该做的还是要去做哈，不要要修的东西啊，努力去修。我们三宝弟子最大的功德是三宝的护持跟加持。你晚上睡觉还有休息时间呢，三宝没有休息的时间。好，那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护无生，
花开见佛护无生，
不愧菩萨为伴侣，
不愧菩萨为伴侣。